关于死亡，关于爱，关于界限，关于永生。就让曾宝仪的有声书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陪你一起思索生命中的疑问。2月28号前订阅静好听周年庆方案，全年最优惠，买半年送半年，只要1380元，一天不到4块钱，即可收听数百本有声书和原创 Podcast。 立即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用曾宝仪的暖心祝福开启新的一年。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曾宝仪的作品，书名是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那些让我又哭又震撼的跨国境旅程。静好听在2025年台北国际书展设了一个展位，工作人员会向经过的参观者介绍我们团队所录制的节目与有声书。我还记得有位小姐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你说一周听一本有声书的节目就像说书一样快速认识一本书吗？我回答说那比较像是编辑对于一本书的简介和心得，不过如果想知道作者完整的想法，还是会推荐从阅读书籍的内容去着手哦。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中便想到了曾宝仪的这本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那些让我又哭又震撼的跨国境旅程。曾宝仪在这本书中写下了他参与明天之前这部纪录片，跟着制作和摄影团队一起进行了横跨欧美墨多国采访的工作历程。纪录片涵盖了4大主题，分别是1探讨安乐死的告别的权利，2与 AI 人工智慧有关的性爱机器人，3美墨边界是直击偷渡和人权的议题，而最后4永生这个议题则是讨论人对于长生不老或是不死的追求与盼望。光是听到题目就让人觉得很硬很难，加上曾宝仪要以主持人的身份全程使用英语和受访者对话，任务的难度不在话下。我想观众从荧幕上看到曾宝仪在纪录片中的表现，可能各自有各自的感觉。也许是诶，这问题问得不错耶，或者是哇，态度好沉着哦之类的。但如果他没有在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这本书中写出从接下工作到实际采访的心路历程，包括过程中的感动冲击乱流，还有分享他会从哪些切点去思考问题，调整心态，回应受访者等等，荧幕前的我们是不会晓得冰山下的曲折起伏，也不会知道他是怎么在听过不同人的声音之后独立思考，建构出属于自己的观点。曾宝仪的文字平易近人，充分展现了他担任主持人口条清晰的特质，而讲述这本有声书的静好听主播王怡珍也是以相当亲和的声音来传达书里的内容，读者们可以放松心情聆听，同时也跟着曾宝仪一起思索， 如果今天是自己身处在关于安乐死、性与爱、跨国边境以及永生的这四个议题之中，你会如何选择与行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王怡珍所诠释的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那些让我又哭又震撼的跨国境旅程。
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那些让我又哭又震撼的跨国境旅程。作者：曾宝仪，大田出版，由王怡珍为你读书。旅程一：告别的权利。人有自由死去的选择吗？死亡从来不是个悲剧，它永远是个礼物。出自尼尔·唐纳·沃许的著作《与神谈生死》。出发前，导演曾问我：“你赞成还是反对安乐死呢？”我说：“我不知道。”出发前，我没有预设答案，我时刻提醒自己：“我是来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来评断这个世界的。”我想去最自由的地方。由于这次采访的主人翁，死亡医生菲利普·尼奇克住在阿姆斯特丹，制作单位想先做他的访谈，便选择阿姆斯特丹作为第一个拍摄地。安排受访对象最多的地点是伦敦，共有三人。制作单位若选择先去伦敦，也是理所当然的安排。但选择阿姆斯特丹，碰巧与我经历那场死亡所带来的巨大悲伤不谋而合。对我来说，或许是更适切的死亡议题切入点。一抵达阿姆斯特丹就开机拍摄，导演想先暖个身，也想观察彼此的状态，因此先从拍街头空景开始。走在街上，想起2011年办完爷爷丧礼一星期后，我、堂弟与弟弟一起去阿姆斯特丹旅行。当时我想去能想到的最自由的地方。由于爷爷晚年反复进出医院，过去我计划的旅行常因此临时取消。他过世后，再也没有人或事能阻挡我自由飞，能有多远去多远。虽然弟弟们很会安排行程，带着我去各个好玩的地方，但就算是身处欢乐的音乐会，周遭的观众开心地笑着、鼓掌着，我却会不自觉地流下眼泪，仿佛身处另一个时空。心空了，只容纳悲伤。我如同断线的空壳人偶般，被弟弟们四处拉着走，甚至强颜欢笑，让自己处于很呛的状态，呛到连钱包掉了都不自知。但掉钱包这件事与我的悲伤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我不以为意地向警局报完挂失，就不放心上了。在如此愉悦令人放松的城市，我对自己说，我都来到这里了，为什么还要被困在悲伤里？但悲伤仍然无预警地向我袭来。还记得爷爷去世后，我再也说不出“节哀顺变”这四个字。当挚爱的人去世，便没有什么节哀，也没有顺变这回事。悲伤绝不是现在节制了，后面就会消失。它会在一个莫名的时刻，如大浪般排山倒海而来。可能是你在吃到某种食物，闻到某种味道之时。我甚至曾经在过马路走到一半时， 在斑马线上无预警的掩面痛哭，没有任何防御的准备与能力，只能任由巨浪淹没，再花时间等待冲击过去。现在的我也不再轻易说出时间会冲淡一切这种话。当然，时间的确能稀释悲伤，但每个人需要的时间不同。有的人需要一年，有的人需要十年，有的人可能需要一辈子。人各自有自己的时间表。时间冲淡的不是悲伤，而是随着时间，随着不同的发生，你会明白，当下视为悲伤的事件与悲伤的你，可能可以有另一个角度的解读。在悲伤的各种层次上下翻滚，反复进出，使得我对死亡、悲伤、痛苦有深刻的体悟与理解。没想到在七年后，我得到检视的机会。七年后的开场，深知悲伤无法量化，当我面对他人在经历这种悲伤时，我会作何反应？走在阿姆斯特丹街头，再走到七年前我驻足过的那座桥上，尽管有摄影团队在拍摄，我心中思考着这个疑问。在这座桥上想起了七年前的自己，对比惊喜，我突然感动了起来。不按照脚本，我有感而发地对着镜头，用中文与英文各说了一段话。不管导演会不会采用，我觉得在那当下，我都必须说这段话。对我而言，这也是揭示我心境的开场。死亡是个奇妙的课题。我们这辈子不见得会结婚生子，或做其他别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但死亡避无可避，必须面对，不管是他人还是自己的。死亡是这世上最公平的事。花了这么多年时间思考死亡的我，对死亡有自己的学习。我花了许多时间与他打交道，并且去观察他人如何面对死亡，再将这些观察转为我的信念。尽管那不见得是真相，是无关任何宗教的信仰。我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建立了对死亡的价值观，而这价值观决定了我的世界。当我走完告别的权利这段旅程后，七年来我所建立的信念会不会动摇？我将和这么多与死亡有关的人打交道，不管是陪伴自己所爱的人离开的亲属，帮助他人离开这世界的人，赞成或是反对安乐死的人，每天都在鬼门关前走一遭的人，时常有死亡念头的人，这些人是否将会撼动我的死亡信仰？甚至将颠覆我重新建立起的世界？对此，我好奇不已。小笔记：死亡医生菲利普·尼奇克是世界上第一位合法执行安乐死的医生。他原本在澳洲执业，在野外进行医疗救援工作。由于菲利普执业所在的地方政府曾于1995到1997年间短暂通过安乐死法案，他在这段期间帮四个人执行过安乐死。后来，地方政府推翻了这项法案，在理念被阻断的情况下，又受到各界的质疑，因此 他烧掉自己的医师执照，前往安乐死合法的荷兰，继续宣扬他的信念。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